感谢主又给我有机会在弟兄姐妹的中间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就看见这是神的教会。我们看见我们教会有主日学，有我们的诗班，有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笑脸。当我们唱同样的诗歌来敬拜他的时候，当我们读同一本圣经来学习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和我们同在的教会。以马内利就是神和我们同在，这是我们今天我们一起要思考的一个话题。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困难。对于我们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可能最难的一件事情好像是不太相信，或是有很大的困难来相信童女怀孕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可能往往没有意识到童女怀孕这个只是一个神迹，可是更重要的是以马内利。当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在最开始的时候，马太他作为一个犹太人，而且各位知道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这样一位主是旧约圣经中间所应许的那一位。所以他从最开始是讲到了耶稣的家谱，让他们知道他们所有的盼望从这个家谱中间我们就可以得到印证。当讲完家谱之后，在马太福音一章18节到25节，他很快他就迫不及待的要告诉耶稣基督是如何降生的，并且急切的宣称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可见以马内利对他来看是何等的重要，是超乎寻常的重要。所以让我们今天一起借着我们学习我们各位都很熟悉的这样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明白以马内利它深刻的含义，以及我们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借着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虽然我们对圣经中间有许多的道理并不是那么的明白，可是圣经中间让我们得救的，让我们在生命中间得到成长的这些内容已经是清清楚楚的借着圣经来启示出来。主，真是巴不得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头扎根，让我们真的是在人前人后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出处，也让我们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中间以基督耶稣为圣。若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就常做准备，用温柔和敬畏的心劝诫个人。主，真是把我们这样一段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求圣灵和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灵里面的粮食，让我们每天成长的时候，主你陪伴我们让我们今天听的和讲的我们同受造就，同得益处。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和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样一段经文我们再读一遍，这是新译本，它似乎稍微清楚一点点。我们一起来，马太福音一章18节，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样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他们还没有成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张扬使她受辱，就打算暗中与她解除婚约。她一直想着这些事，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她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 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约瑟醒了，就照着主的使者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过来，只是在孩子出生以前，并没有与他同房。约瑟给孩子起名叫耶稣。所以这样一段的经文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直截了当，让我们看到，好像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中心是约瑟，对不对？约瑟这个字，这个名字在这七八节的经文中间出现过五次，好像是讲约瑟是一个义人，但似乎又是在讲一个神迹，讲到童女怀孕的神迹。这些是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神迹，但是更重要的似乎是在后面要讲的，说耶稣就是旧约圣经中间所应许所预言的那样一位弥赛亚。这些其实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可能从这个经文中间，我们可能会忽略以马内利，就是神和我们同在，它的深切的含义是什么。因为以马内利其实一直都是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的终极盼望。那么我们想今天通过四个方面，我们一起来查考，来理解以马内利到底是有些什么意义。第一方面，我们要介绍以马内利是上帝给他子民的应许。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查经的内容中间，我们看看以马内利到底包括哪些内容。第三，就是要讲讲以马内利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第四，是一个挑战，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愿意以马内利吗？我们愿意神和我们同在吗？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第一方面，我们从圣经中间我们确信以马内利是上帝给他子民的应许。各位知道，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在旧约圣经的第七章最开始的时候，他首次提到了以马内利。各位知道，以赛亚是当时以色列南国的一个先知，他是在以赛亚书是在主前760年左右写成。那么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是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各位知道是在所罗门王因着他做在神眼里看为恶的事，神就已经告诉他这个国家会被分裂，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成了。一直到主前76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话又临到了以赛亚。以赛亚他要帮助，其实是神要借着以赛亚来帮助当时遇到极大困难的南国，就是犹大国王亚哈斯。那么这里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在主前的730年，当时南国遇见的挑战是什么呢？当时其实不仅是南国，以色列的北国还有亚兰国，当时遇到了当时世界的强权亚述国的挑战， 遇到他们的威胁。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成南国和北国，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有两个支派。那么当时全世界的危险就是在于亚述国，他要建立他的一统天下，其中的一个步骤，他就是要吞并以色列北国和犹大国南国以及亚兰国。在这个时候，北国和亚兰他们组成联盟，希望能够抗衡亚述国。在这个同时呢，他们邀请或者说他们胁迫南国参加他们的联盟，一同对抗亚述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见是这个狼烟四起，兵临城下。这个南国的国王亚哈斯，他要怎么做，会直接影响到南国的命运。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以赛亚去告诉南国的国王亚哈斯，你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要忘记神是和你同在的神，你应该学习的功课就是依靠神，相信神。在你今天我们读的这个这样一段宣召的经文，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讲到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句话我们看，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在反复不断一次一次的出现，这就是这个事情的背景。可是呢，当时南国的国王，南国的王亚哈斯，他心里可是有他自己另外的盘算。他的盘算呢，就是说他既不要靠和以色列北国或者是亚兰国的联盟一起来抗衡亚述国，也不愿意去靠一直守约施慈爱的天父上帝。他要做的是更糟糕的一件事情，他愿意去效忠或者愿意去投降亚述国，来得到勉强的平安。虽然他是这样，可是我们的神施约守慈爱，他一直不愿意离弃他的子民，包括南国的子民，包括南国的国王亚哈斯，并且就是借着以赛亚去主动的提供这个帮助，提醒他，你现在需要学习的就是要向神祈求，就是要依靠神，并且告诉他说，在强敌面前你应该的是镇定自若，应该是依靠上帝，应该是学习整个国家回到神的路上来，神必定带领他们得胜。可是亚哈斯王是不相信这件事情。即使这种情况下，神借着以赛亚告诉亚哈斯王说，你可以求一个兆头。耶和华又告诉亚哈斯说，你可以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无论在哪里，在你的心里头，在世界上一个什么地方，高处或者是低处，他会给你显明。可是亚哈斯讲出一句非常非常属灵的话，就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神。我们今天我们活在我们地上的基督徒，有多少人要用同样一句话说，我不求，因为我不试探神。堂而皇之的一句话，基本上就是拒绝了神给他主动给他提出来的帮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是不是在我们生活中间，在我们教会的侍奉中间有同样的心态？因为神没有给我感动，因为这件事情神已经定好，所以我不去求他， 所以我不要去试探他。亚哈斯王在定义要离弃神的时候，神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告诉他说，我会主动给你一个兆头，那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在圣经中间第一次提到了以马内利，就是说第一次用文字的语言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像在亚哈斯王这样离弃神，这样做神眼里看为恶的事的王，神都没有离弃他，主动给他兆头，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只要你回转，你就有以马内利。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也是同样是在以赛亚书，是在第八章。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这样悲惨的结局，由于以色列国亚兰国他们没有办法去抵御亚述国的这个挥师南下，他们斗不过他们之后，然后呢于是并且南国没有办法和他们这个结成同盟，于是呢亚述国他们就在他们的战场上是节节胜利。这个时候南国就被亚述这个占领，喜鹊一空。但是北国更悲惨，北国在当时的情况是他们的绝大多数人都被被掳不掳到亚述去，剩下来还有一批人。这个时候亚述王想了一个更糟糕的一个计策，就是把许多的外邦人异族人让他们移民到北国，于是北国的剩下来的这些人，这些犹太人和那些移民过来的异邦外族人通婚之后，我们知道这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从犹太人的观念来看，是你们完全玷污了你们的身体，所以犹太人很长的时间不和他们来往。各位记得有新约圣经中间有两处提到了撒玛利亚人，一次是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在井台上跟他讲话的那样一位，还有一位是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这都和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所碰到的这种环境，让南国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他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傀儡的一个国家。于是但是这个时候以赛亚在第八章告诉他们说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的翅膀必遮遍你广阔的土地，列国之民啊，你们尽管作恶，但你们终必毁灭。他是对敌人讲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是因为以马内利。这是在旧约圣经的第二次对以马内利的描述。第三次同样也是以赛亚书，是在第九章，这是一个直接的描述。这个直接的描述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人说童女生子不一定是指玛利亚，也许是别的人。其实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很多人以为童女怀孕是指没有结婚的女人和人生出来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变成以色列的王。所以有的人当时各种各样的猜想，他们以为可能会是西西家，因为看起来有点像。但是这样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不可能是别的人，因为在这里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是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是个应许还没有到，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 必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这个中间的任何一句话成为我们的名称，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是神奇妙的测试，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他还是全能的神，同时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可以享有这四个名称中间的任何一个，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坚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这句话其实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包括被掳的那样一些以色列人，以极大的盼望，因为他们清楚地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被亚述国以及后来的波斯帝国好多帝国他们所打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不把耶和华神当作他们的神，是他们离弃神，神就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学习功课。所以在这个之后的多少年，当以色列人最后颠沛流离，最后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或者是最大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没有任何别的神。因为当他们想到他们原来的君王从大卫的儿子之后 这个每一个王啊，当他们去拜假神的时候，每一次被先知所斥责的时候，当他们硬着颈项不回去的时候，先知给他们的很清楚的预言就是说，你们会被在万国中间抛来抛去。所以当他们渔民回归之后，他们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或者是最重要的功课，一直到现在在犹太人的会堂中间，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他们只拜一个神。这个其实也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有没有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间，我们也许在主日我们来教会敬拜我们的神，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我们是拜别的什么东西，或者用别的什么东西来置换我本来应该对我们拥有主权的神呢？那么其实即使在以马内利，在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在写以马内利这样一个宣告之前，我们知道其实神一直都和他的子民同在。我们大概比较早看到的很直接的描述，大家可以看到是在创世纪，创世纪中间讲到关于雅各，对不对？创世纪其实你差不多可以知道，他大概就讲了三个人，他讲了亚伯拉罕，讲了雅各，讲到约瑟，这三个人我们都看见神和他们亲自的同在，以至于这三个人，特别是后来的约瑟，他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间，哪怕被抓到埃及去做奴隶的时候，他都心存敬畏之心。记不记得当那个当他们家里的那个就是主人的太太来勾引他的时候，他说你的丈夫把你们家除你之外什么东西都给我了，我怎么能够来做这种事情？他没有说得罪你的丈夫，他说得罪我们的神呢。所以他把神作为他的神。他的父亲雅各，我们看见这是在各位都知道，这是在雅各他在一个石头上睡觉的时候一段经历。他说 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啊，也是以撒的神，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我必看顾你，我必领你回到这地方来，因为我必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了我对你所应许的。雅各一觉醒来说，耶和华确实在这个地方，我竟不知道。我们看见神 和他的子民，和信靠他的人，和他所爱的人同在，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同样在出埃及记，大家知道当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到旷野地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云柱，有火柱，这是在出埃及记中间我们看到，啊，耶和华在他们前面行，日间用云柱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诗人大卫，我们各位都知道，他在诗篇23篇这样说，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受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他们这是描述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而发出来的感叹。还有一件事情是各位知道，是在这个先知书但以理书中间，啊，讲到了一个故事，对不对？他是这样说，当时因着但以理他们几位不愿意屈膝跪拜别的神，小写的神，假神，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是迷信。因着他们不愿意跪拜外邦人的神，于是呢，尼布甲尼撒他下面的人要把他们3个人，扔到火炉里面。可是后来他们发现，在那个火炉里面，却是有4个人。王说：“但我见有4个人，并没有绑着，在火中走来走去，也没有受伤，并且那第4个人样貌好像神子。”这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大家知道，在南国、北国，在北国被掳之后，然后南国虽然有一段时间可以苟且偷安，可是在主前的600多年的时候，由于新的帝国巴比伦的兴起，尼布甲尼撒的铁蹄又踏上了南国。这一次由于当时南国的这些王他们还是 不依靠神的话，他们想用别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来摆脱，这个巴比伦的控制，于是最后他们2次他们的国民又被掳到外邦。这个但以理就是这个被掳之民到了被掳之地，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们反而看到神还是和他们同在，让我们看到神他真的是从来不会丧失他的诺言。当我们看到这上帝的应许之后，到新约真的这个应许实现了，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样一段经文中间所宣告的，这个马太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福音书中间摆在第一部的这个新约圣经，在他的第一章中间他宣告，他说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而且不仅如此，不仅是马太在马太福音这样讲，而且事实上在路加福音中间也正是这样一件事情。路加福音2章11节他这样说的，他说耶稣出生的那日， 天使向野地里看守羊群的牧羊人报喜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把这两句话连到一起，让我们看到以马内利，神和我们同在，还有另外一个深刻的含义，这是在旧约圣经中间没有，旧约圣经中间没有提到的，就是他是我们的救主。以马内利，神和我们同在，重要的是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待会还会看到啊，别的地方有更深刻的意义在里头。我们第二方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以马内利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它告诉我们核心的内容，第一就是耶稣是救主，我们刚才提到了，因为在这个路加福音中间讲到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你们的救主，就是救主主基督啊。耶稣这个名字，它是本来是希伯来的文字，可是后来把它翻成了当时的希腊文拼写出来。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约书亚，或者是何西亚。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宣召经文中间是约书亚记，对不对？约书亚原来的名字叫何西亚，是同样的意思。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在摩西之后引领以色列百姓前行的就是约书亚。这个约书亚这个字也有同样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是救主，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是说他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耶和华是救主，并且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间救出来。这几句话你把它放在一起，你发现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以马内利就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救主。不仅如此，圣经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是说，他还是唯一的救主，不是只是说信耶稣的得永生。我们信佛教的也可以得永生吗？我们信法轮功的也可以得永生吗？我们信任何其他的异教，我们可以得永生吗？我们行善可以得永生吗？当讲到行善的时候，让我想到前两个礼拜我去纽约参加一个音乐会，那是纽约室内交响乐团，他们最后要唱的是弥赛亚颂。弥赛亚颂那个在那个他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给我们发的那个单子上面，每一句的出处，路加福音的出处，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们唱的诗，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可是我就在想，在这个台上站的人都是基督徒吗？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他可能是用他的心在唱，对不对？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他可能是用他的天赋在唱，对不对？他的 talent， 他的叫什么？他的才能在唱。他们做的同样的事情，好像都做的善事，可是在神的眼里是不是一样的呢？所以神从来不会用我们做事情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应该得救，他判断的是我们的心。同样，当我在那里听这个音乐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下面都在听这个音乐会，可是有多少人是真的被这个诗歌所感动，心中发出赞美神的话语来？虽然我们都在听，都做同样的事情，可是在神的眼里，他知道，他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叫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所以他就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没有任何别的人可以让我们得救，他也只有他可以洗清我们的罪，还清我们的罪债， 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间重新站立，没有眼泪，让我们学习像他那样去生活。所以以马内利的核心内容第一点就是他是我们的救主，神和我们同在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不仅如此，很多人希望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可是我们不希望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可是在这个圣经中间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要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间救出来，他更是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在这个启示录中间告诉我们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以马内利，对不对？同时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做他的子民什么意思？就是把生命的主权要交给他，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神要带领他们每一位，神要告诉他们怎么去行。我们基督徒愿意神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知道并且我们愿意神和我们同在，可我们理解的非常的狭窄。我们觉得神和我们同在，神会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在生活中间哪怕遇到各种各样难处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惧怕，我们生活在光明中间，我们不致缺乏，这一切都非常非常的美好。可是神要我们的不仅仅是说他做我们的救主，不仅仅说他赐给我们有这些上好的福分，他更是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他而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如果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话，那么耶稣必须要成我们生命的主。因为你看我们刚才读的这几段经文把它放在一起，他就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人愿意和他同在，所以我们要称他为以马内利，要接受他。第三就是说，他的名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真正得救的含义不仅是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为我们还清罪债，擦干我们的眼泪，更重要的是要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非常的明白，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表明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就是他替我们死，就是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为他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这两者缺一不可。这在约翰，在那个约翰福音中间最后讲了这样几句话，他说，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他的名得生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完全新的生命，这个生命的主宰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生命的主。这是以马内利的核心的内容。所以当我们看到以马内利的时候，我们今天想到的不仅仅是神和我们同在，神和我们同在它的内涵包括了两点重要的内容，一个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第二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那么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以马内利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特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神和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被称作是基督徒。有哪些特征呢？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应该要有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 告诉我们神是不是和我们同在。第一，你是喜悦神的话，你愿意去学习神的话，你愿意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而不是说哎呀，我今天又要读圣经了，而是心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学习神的话。你看大卫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呀，免得我得罪你。这是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愿意和神同在，而且愿意把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中间十五章讲到，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对不对？藏在他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对不对？他就是说，因为离开了我，你们什么也都不能做。住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这就是以马内利，这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就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让我想起一个人，大家知道现在在芝加哥有一个神学院叫穆迪神学院，对不对？他们为的是纪念有一个人叫做 Dwight Moody， 一个人。穆迪在年轻的时候，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对圣经呢非常非常的不熟悉，以至于有一次他在参加儿童青年主日学的时候，老师要他翻开约翰福音第三章把它读下来，可是他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约翰福音在哪里，以至于后来当找到了之后，他就把那个指头放在那一页，再也不要把它松开。这件事情让他当时他好像觉得是受到了羞辱，可是更多的是他在自责，他觉得他怎么对神的话是这么的不看重。于是他后来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把约翰福音从头到尾把它背下来。这就是将主的话藏在心里，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我自己的一件事情。我以前在马里兰教会有一次我做主席，那一次呢要读的经文呢是记载在希伯来书上面，但是因为是一个外来的讲员，所以他先也没有给我们读经的经文啊，讲到的题目我们都不知道，到来了之后才知道。他告诉我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我就去翻，我就跟那个穆迪一样比他还糟糕，因为这个时候我马上我要上去，可是我找不到这个找不到希伯来书在哪里。我就问牧师，我说牧师，希伯来书在哪里？当时感觉到的是羞愧，可是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自己是一个空壳子的基督徒，里头没有神的话，也好像对神的话不喜悦。那我们到底是在服侍谁呢？从那个之后，我就参加了我们教会的门徒训练，就开始学习怎么去学圣经，怎么去背圣经。这些圣经的话背在你心里之后，就是藏在你心里之后，你以后你会发现对你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环境中间，你都会得到丰富的供应，你就知道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情。所以第一个特征是我们喜欢主的话，我们愿意把主的话藏在我们心里。第二个特征就是进了一步，就是我们要把这些话活出来。约翰福音说，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我父必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跟他住在一起。这是新译本在和合本里面是说我父必定爱他，并且向他们显现。我们在世界上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呢？岂不是我们要彰显出主的爱，彰显出他的能力来吗？如果我们走到哪里，别人跟我们看起来跟其他人都是一样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做盐做光，对不对？ 让我想起一个人。原来德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小提琴家，他的名字叫 Fritz Kreisler， 非常非常有名，拉小提琴拉得非常非常棒。有一次他到英国去，他要做一个巡回的演出，可是那天他去的比较早，他下午3点钟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说那我就到伦敦我去看一看他们的乐器店。他就跑到一个乐器店里面，他背着自己的小提琴跑到那个店里去，那个店员看见他之后呢，就是看见他背那个琴，那个琴上面有那个 Fritz Kreisler 的名字，上面那个人知道这个人呢，他知道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小提琴家，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个小偷，从哪里把 Fritz 的那个小提琴偷走了。于是呢他就叫了警察来说，这个人居然背了一把Fritz Kreisler 的那个小提琴。后来这警察就问他，你可不可以证明你就是那样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他说我什么证件都没有带，我没有办法证明。可是后来他就说，那这样吧，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我给你们拉一段小提琴。他一拉小提琴之后，所有人就再没有人怀疑他，他就是那样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可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周围的人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呢？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呢？我们岂不是要在世人面前证明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吗？我们的生命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吗？最近有一件事，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让我非常非常受感动。大概是2个礼拜以前吧，南卡有一个教会，对不对？ Charleston 这个教会有一个白人，21岁的一个白人，在6月17号礼拜三的晚上，他们查经，那个白人跑到一个黑人教会里面去，对不对？然后跟他们一同查经了1个钟头之后，拿着手枪来杀死9个人，对不对？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不少人知道这件事情。这是个悲剧。礼拜五在法院开庭要审理这些人的时候，这些受害人的家庭没有一个是心中有仇恨的。我跟大家念几句他们所讲的话，我非常非常受感动。有一个姐妹，她说礼拜三的晚上，我们岂不是伸开双手来欢迎你到我们当中来查经吗？然而你却残酷了，杀害了我们中间这些美丽的人，这些 beautiful mind。 那么然后他接着说，他说愿上帝拯救你，愿上帝怜悯你。这是一个人讲。第二个人他说他的母亲在那天晚上被杀害，他说我再也不能与我的母亲说话了，我再能不能够拥抱她了。他说你伤害了许多的人，但是上帝原谅你，我也原谅你。更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他们中间有一个老牧师，87岁的老牧师，他们那天晚上死了2个牧师，一个年轻的牧师是40多岁，他在那个教会里面是主任牧师，并且是他们 Charleston 是他们那个南卡的州的一个议员。另外一个是87岁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他的儿子在那一天他所讲的话是什么呢？他说呢，他的孙子，他说虽然我的爷爷与其他的死者死于仇恨之手，但是每一个人为你的灵魂而恳求，这就是他们活在爱中间的证据。这些所有的人没有因为你做了仇恨我们的事情而冤冤相报，而是为你的灵魂而祈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什么证据？他们活在爱的中间。他并且说，如果我的祖父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告诉我们去饶恕你，并且让我们学习去关心其他那些受害的人。 这是一个把耶稣作为生命救主的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体现，让我们看到把主耶稣的话活出来不是一件空话，不是一件和我们每天的生活没有关系的事情。我想我们在座的哪一位，我们可以，如果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可以饶恕这样一个人，他杀了你的亲人，也许是你的父亲，也许是你的母亲，也许是你的祖父，也许是你的配偶，也许是你的孩子，你还可以说我原谅你。让我想起，各位知道在上海好像有一个研究生，是不是他把他的室友给毒死了之后，那个室友的父亲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够原谅这个毒害他孩子的这个人，就是无论如何他说这个人必须要以命来抵命。这是我们活在人的中间，这是我们在恨的中间，让我们觉得这是公平的。可是神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他用义的代替不义的，要我们今天有可能活出他的形象来，就是说我们用爱去面对仇恨，我们用义去代替不义的。这是活生生的把他的话活出来，这是活生生的把耶稣不仅当作我们的救主，更是当作我们生命的主。这是另一个外方面，我们看到以马内利是我们生活中间的一个特征。第三个就是以马内利一个第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愿意到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一段经文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这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中间所讲的话，中间告诉我们耶稣到我们中间来，不仅是告诉这几个门徒或者是在周围的人福音，他并且要这些人要接续他的工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这个名字我觉得取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效法基督的人，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师父，我们是他的徒弟，他叫我们去怎么去生活，我们就应该怎么去生活。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中间许多弟兄姐妹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看到我们有这个招待，有这个诗班，有主日学，有领会，我们可能平常还有查经班，这都非常非常的好，也许我们彼此之间还有探访。但是这些还不够，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是讲到19世纪的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宣教士，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在真正意义上的宣教士，就是叫做 William Carey。 在 William Carey 那个时代很多人并不认为这个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这段话是写给每一个基督徒的话，以至于当时 William Carey 他在做一个小教会的牧师的时候，他所讲的道虽然是很有震撼力，但是很多别的大教会的牧师对他讲的嗤之以鼻，以至于有一次他们有十几个牧师在一起，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一个年长的牧师问 William Carey， 就说William 你在这里好长时间都没有讲话，你今天要不要跟我们讲一讲你对圣经哪些地方有特别的理解呢？ William Carey 就告诉他说，我对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有这样的理解，他说我认为这样一段话是写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马上这个资深的牧师就停住他讲话，就说我们在这中间如果有谁要看一看哪个年轻的牧师无知到对圣经一点都不理解的话，这就是一个例子，就当众羞辱这个威廉。他说明明这样一段经文很清楚是耶稣告诉他门徒的，门徒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工作就完了，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个福音的工作， 尤其是不需要把这个福音的工作呀传到地极呀，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可是 William Carey 没有因为这样一件事情来让他受到困扰沮丧，以至于不去遵从神的话。他后来去了印度，他一生非常非常的坎坷。 他的太太跟他一块去了之后疾病，孩子也有一个孩子被洪水冲走，然后他在那里 建立的那个宣教中心有一次那个是 被火烧，有一次是被水冲掉，可是神给他的这个话一直都在他心里头，以至于后来他们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是别的人成立一个神学院，后来最后是请他去 做那个神学院的校长，去代理那个神学院，最后那个神学院在他过世之后就叫做 William Carey 神学院。让我们看到神和我们同在是让我们去做神给我们留下的工作，那就是什么？神和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是告诉我们，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耶稣还是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就是我们的生命应该和耶稣的生命有同样的本质，有同样的内涵，并且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兴趣应该立志去做的事情。那么最后一件就是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讲以马内利有一点不太合时宜，我们觉得以马内利应该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唱诗歌，我们赞美神而用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基督的信仰，把圣经的教导，把它变成一种，把它降格成一种文化，一种没有内涵的文化。那么是也许是一种时尚的文化，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圣诞节大家都在唱以马内利，但是它和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把它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发现以马内利不是一句空话，不仅是神要做我们的王，不仅是神要和我们同在，而且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愿意和他同在，我们不仅愿意他接受他的救赎，我们更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如果不是这样，其实你我和亚哈斯王没有多大的不同，因为不要忘记在亚哈斯王的那个年代里头，他们不是不读圣经的，他们也读的，他们不是不赞美神的，他们也赞美神的，他们也赞美别的神，同时也赞美他们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都会背这些东西的。可是这些东西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空壳之后，他们的生命和外邦人的生命没有任何的不一样。所以以马内利他告诉我们神愿意和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救主，以马内利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要用生命去经历他。简而言之就是他为我们死，我们愿意为他去活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见你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事情的时候，主，我们心里在颤抖，因为我们看到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些本来卑微的人，在最终的人，软弱的人，居然被你爱到这样的地步。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你的影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 William Carey，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 Dwight Moody， 我们甚至在最近我们看借着 Charleston 那个 被称作以马内利的教会，主，那些被杀害的基督徒兄弟姐妹，他们的家人所表现出来的你的生命的特质，我们真的要赞美你，因为以马内利，神和我们同在。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是有智慧的，是在我们心中间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主啊，愿你的话语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经历你，让我们愿意不仅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让我们愿意你做我们生命的主。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的感谢祈求和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